创世纪第21到23章。第21章，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好，我很喜欢这节圣经。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我很喜欢照他所说的这一句话。通常呢，打动我的经节，我都在他的下面画上了横线。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神信守他自己的承诺。也许他并不是每一次都照我们所期望的很快的成就他的应许，但是神绝对信守他自己的承诺。亚伯拉罕从得到神应许的那天开始，一直等了13年，每过一天他就变老一点，但最后呢，神按照先前所说的给他们成就了。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是欢笑的意思。显然这个名字取得很合适，因为当神第一次说我要祝福撒拉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是高兴地笑了起来。后来天使又来告诉亚伯拉罕说撒拉将要生一个儿子，撒拉呢站在帐篷的门帘后面，听见这话也笑了。天使说，你为什么笑啊？撒拉说，我没有笑啊。天使说，不然你的确笑了。所以呢，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给他取名叫欢笑，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呢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难道你不觉得这个孩子是一个得到父母的宠爱最多的孩子吗？尤其是这么一个等了多年才等到的男孩。我相信以撒一定是全家注目的焦点，也是大家欢乐的中心。当时呢，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以撒。在这样一个大宴宾客的场合，以实玛利他是个13、14岁的少年人，竟然戏弄以撒，可能脸上呢还带着一种不屑的神情看着他的小兄弟。撒拉一定是当场看见了以实玛利这种不良的心态和亲密的态度，因此呢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亚伯拉罕真是左右为难呐。他爱以撒，也爱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也是他的骨肉啊。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神在这里呢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听你妻子的话，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的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亚伯拉罕并没有为夏甲预备太多东西，只有一点饼和一皮带的水，就把夏甲打发走了。他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显然他原来是打算回埃及老家去的，可是他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呢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这些事情发生在以撒断奶以后，他们呢通常在小孩子三四岁的时候才断奶，所以以实玛利这个时候大约是16岁，可是因为没有水，他昏昏沉沉的，妈妈呢只好把他放在一个小树丛的下面，而自己呢坐在大约有一支箭射程的距离，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显然的以实玛利躺在小树下的时候一定也在祷告。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啊，你为何这样呢？很多时候神从天上问你为什么哭呢，是什么让你为难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怀原本是做手，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后来以实玛利成了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啊，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直到今天这两个民族之间一直都存在着苦毒和仇恨。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亚米比勒意识到在亚伯拉罕身上有许多神的祝福，因而呢开始担心将来会怎样。啊，他想到了，哎呀，我子孙的时候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眼看着这个亚伯拉罕不断地得到神的祝福，越来越昌盛，势力越来越大，说不定哪一天啊，他们把我们都灭掉了。所以呢，他要和亚伯拉罕立约，让亚伯拉罕答应善待他们。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了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哎呀，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 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诶，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呢，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别示巴就是盟誓的井啊，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米比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呢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永生神原文是 El Olam， El Olam。 好，第22章。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也可以说神要考验或者印证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不是要试探亚伯拉罕。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我们被恶试探，是因为我们肉体的私欲。神从来不会引诱人去行恶，但神的确会考验我们。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历过各种的考验，而他在这些患难的考验中学习了顺从。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都会经历一些考验，考验的目的也各有不同。神考验我们的目的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故意要看我们失败，他是要看我们对他认识多少，长进到什么程度。比如科学家们为了上太空的特殊需要，就发明了许多特殊的材料，而这种材料呢，都要经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测试。这些测试呢，当然不是为了摧毁这些材料了啊，而是为了试验他们在各种压力之下有多大的强度，以证实这些材料的价值。所以考验是为了要证实其价值，看看他们是不是能承受压力啊，或者拉力啊，高温啊，或者低温啊等等。照样的，身为基督徒，我们也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神并不想以恶来试探我们，让我们失败。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神不会引诱我们去作恶，神不会做这种事的，而是我们里面的私欲发动，就被试探了。不是神把我放在试探下，现在神来考验亚伯拉罕，是要证实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了什么程度。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是圣经里第一次用爱这个字。哇，真的很稀奇啊，它不是用来指母亲对儿女的爱，或者丈夫对妻子的爱，而是用来指天父对儿子的伟大的爱。我因此想到一幅天父爱他独生儿子的画面。这爱呢，是天父和儿子之间的特别关系。神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也许你会说，哎，怎么是独生儿子呢？亚伯拉罕刚刚不是打发了儿子以实玛利离开吗？哎，亚伯拉罕不是有两个儿子吗？但是呢，以实玛利是夏甲生的，神不承认他。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从夏甲生的儿子是他从血气生的，神不承认出于血气的结果。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们做工不是出于圣灵的引导，而是出于自己的血气，所以呢，神不认可。我们为神做了不少的事，但是神却不认可，因为那些事完全是出于我们的血气。圣经说，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我们不少的工程是草木合接的工程，他们会被火烧掉，所以你我就不能因为这些工程得赏赐。那是因为当初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背后的动机不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里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样，你所谓为神做的功，其实是你为了要得到人的称赞。你心里或许在想，哈，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啊，我有多么的属灵啊，他们才知道我是多么的能干啊，他们才会说，哇，他可真不错，你看他做的这些事真是太好了。这样做事的目的就变成要得到别人的注意和夸奖。主耶稣说，好啦，你已经得到赏赐了。要小心哦，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不要存这样的心去服侍。也就是说，应当留心我们为神做事时候背后的动机。有许多我们为神做的事，其实呢，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利益或者名声而做的。神呢不会认可这种出于肉体血气的工作。当然，也就是说，到那天神给人赏赐的时候，有许多人的名字可能会被删除掉，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为神做工的动机错了。可悲的是，有时候我们会被牧师们推动做一些属血气的工作。有一次啊，在我参加自己所属教派的会议中，一位总监来找牧师说，虽然我们知道推动人彼此竞争是属肉体的，但是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啊，那就是说大部分我们所服侍的人都是属肉体的，所以呢，我们只好用属肉体的激励方式了。因此我们要举行一个大型的比赛，牧师们要彼此竞争，让自己教会的人数超过对方。我们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啊，大家就会热心起来了。他提的方法是在主日上午的讲台上放上一张图表，早上十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与你比赛的教会，就问问他们今天早上有多少人出席啊，并把他们的出席人数写在表上，同时呢，把自己教会当天早上出席的人数 也写上去，用这种方法来鼓励自己的会友去胜过另一个教会。讲完了之后呢，他就事先安排好的一个心腹就站起来说，啊，这个办法太好了太好了，我想除了一个教会和另一个教会比，应该还有一个区和另一个区来比。这时候呢，他安排的另一个心腹又站起来说，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意见很棒，我赞成我赞成。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鼓动大家的。后来嘛，总监就说了，好了，凡是赞成的人都站起来。好，所有的牧师们都站起来了，只有我没有站起来。有几位年轻的牧师，我曾经教过他们几堂课的，他们看见我坐着，所以呢，他们后来也坐了下来。会后，总监打电话给我，他开始呢讲一些有关合作啊、背叛啊这一类的话。我就对他说，我实在没办法参与这件事啊，因为在你提出的这个议题的时候，你已经承认这是属肉体的目的和方法，因为会众不够属灵，所以呢不得不用属肉体的方法。我接着说，我没有办法同意这种原则。我认为我们不应当降低标准去迎合会众的水准，我们应当守住高标准，然后呢把他们渐渐地提升上来，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属肉体的动机和方法用来服侍神了。我又说，整件事情呢让我最难过的是，你竟然一再地推动这个方案，让各地的牧师都来参加竞赛。你是不是认为所有的牧师们也都是属肉体的呢？我对他说，我承认我自己也是属肉体的，而且呢超过了我心所愿的程度。但是神知道我并不愿意自己属肉体啊，我实在是想更加属灵，更多的随圣灵而行。好了，我们的意见不一致啊。后来呢，我就祷告说，主啊，我不想做个反叛的人物，我不想被人看作是反叛者，你知道我并没有背叛你，你也知道我追求属灵的方式和属灵的生活，我只想与您同行。主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回应了我的祷告，他给了我以下的一段经节，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7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哇，我说，主啊，感谢您，这正是我所需要的答案的。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收到了一封电报，恭喜我们的教会在整个教区里得到了第1名，要我们和另一个教区继续比赛以夺得最后的锦标。那张电报洋洋洒洒，大约要20分钟才能把它读完，又告诉我们如何鼓励教会啊等等等等。我就只好回信给他们呢，谢绝了这个第1名的位置和夺取锦标的机会。我说，我的会友们并不知道教会在彼此竞赛，所以呢拿了一座锦标回到教会是很尴尬的事情。虽然我们的教会没有参加这场比赛，但是主耶稣照他对我讲的，天天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当然这些事以后我实在没有办法继续留在那个教派里了。我承认我早期服侍主的时候的确用过一些方法来鼓励会友做好多属血气的服侍。我把教会分成红色和蓝色两组让他们比赛，然后呢我又用自行车啊 巨型的棒棒糖啊，海滩排球啊等等作为奖品，来鼓励人参与侍奉。但是神不认同这类属肉体的工作，他完全不认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神不承认以实玛利使他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儿子，因为那是亚伯拉罕属肉体的果子。也就是说，神不接受我们属肉体的工作，这是神的荣耀。我凭着自己的肉体做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我很高兴神不接受属肉体的果子。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这节经文说到你的独生儿子，这是一个预表，指向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当我们把这两处经文放在一起对照的时候，才能明白创世纪第22章深刻而宝贵的意义。亚伯拉罕在这里被神呼召去做许多年以后神自己要做的事，就是舍去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牺牲。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好，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在这当中，他没有一点犹豫，他对神的顺服已经达到炉火纯青、任劳任怨、持之以恒的程度，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没有一点点的停顿。到了第三日，哇，意味深长的第三日啊！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的地方，在亚伯拉罕的意念里，以撒好像已经死了，死了三天了。虽然如此，亚伯拉罕却相信他的儿子会从死里复活。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了。我可以提供你们许许多多旧约经文都提到耶稣基督的死，那么在哪里讲到主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呢？就在创世纪第22章这里。亚伯拉罕相信他凭信心把以撒献给神作为祭物，神必会照自己所应许的让以撒复活，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希伯来书第11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受到考验，亚伯拉罕则紧紧抓住神给他的应许，那个应许是说他必从以撒得后裔，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现在以撒还没有儿女啊，他还没结婚呢。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必须会成就，他对神所说的有信心，神说了也必然会去行。正因为这样的信心，所以当神呼召他把以撒作为祭牲献上的时候，他相信只要有必要，神就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因为神的话一定要成就。神说过，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既然从以撒生的才能称为他的后裔，所以呢，亚伯拉罕就顺服神的呼召，把他的独生子在神所要指示的山上献为燔祭。他带上了柴火和筑坛用的材料以及仆人，走了三天的路程，来到了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好，在第五节又使用了重复连接词，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段经文里去拜一拜和就回来的主语是我与童子。那么亚伯拉罕对仆人们说，我与童子去敬拜神，然后呢，我与童子再回来。他告诉他的仆人，以撒会和他一起回来。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自己必定会从以撒得到后裔。啊，要注意第六节啊，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哇，这让人想起了一幅图画，就是基督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人们把十字架放在主的身上，他背起十字架上各个他。亚伯拉罕将木柴放在以撒身上，以撒就背上了木柴。这里呢，所隐含的正是这一点。亚伯拉罕自己手里呢拿着火和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哇，这是多么美丽的预言呢！不过神不仅为自己预备一只羔羊，而且是亲自来做这个羔羊。正是在基督里，神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了。亚伯拉罕预言神必会自己做燔祭的羊羔，这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预言，道成为肉身，为世人的罪献上自己为祭。这样父子二人同行。请弟兄姐妹不要为童子这个词而困惑，这个词一般是用在没有结婚的人身上的，也就是说单身还没有结婚的人。在你结婚之前呢，别人称你为童子，其实呢，这个时候以撒呢已经25、26岁了。童子这个词呢，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翻成年轻人，它并不是指5、6岁的小孩子啊。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大概是130岁，以撒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如果他要反抗，他很容易就能胜过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用绳子把他捆起来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他完全可以问，这是怎么回事，爸爸你老糊涂了。就体力来说，他可以很容易的把亚伯拉罕推开，但是以撒顺服神给他父亲的呼召，耶稣也是如此的顺服。尽管他当时可以躲开十字架，但是当彼得拔刀砍那些来捉拿耶稣的罗马兵丁和大祭司仆人的时候，主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 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差12营天使来救我吗？在旧约里曾经记载，一个天使到叙利亚的军营中，一夜之间就击杀了185,000人。那你可以想象12营的天使有多大的力量。但是主耶稣顺服父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顺服父神的旨意，说：父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就这样顺服了父神的旨意。以撒也是一样，他顺服了他父亲亚伯拉罕。这样幅美丽的图画，一前一后互相呼应。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哎，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天，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比较直接的翻译就是耶和华必看见。许多的版本都翻译成耶和华必有预备，但是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直接翻译呢，应当是耶和华必看见。当然在神那里，他看见和他预备意思差得不太多。他看见在新约里，主耶稣也一再地说他看见，比方我知道你的行为。神看见，神看见你的需要，神看见你的心，神看见你所面对的困难，神看见你正在经历的考验。因为神看见了，所以他为你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人们从那里开始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在摩利亚的山上，旧约历代志下第三章的第一节说，所罗门就在摩利亚山上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以色列民整个历史上世世代代要向神献祭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献上他儿子为牺牲了这座山。而相应的预言是神必自己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中间暗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们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城外的加略山，或者叫各个他。各个他的意思呢，就是独楼地。如果今天你去耶路撒冷，站在主被埋葬的那个坟墓所在的花园里，就是游览车的停车场，你看左边的那一座山呢，就会很清楚地看见那个山就像一个骷髅。你站在同一个地方向右看呢，在靠近城墙西律门的转角处，就会看见一段建在 山边岩床上的城墙，而现在的巴士停车场那是后来建的。右边看见的山呢，就是原来的摩利亚山，耶路撒冷城墙呢就在那个地方。左边是那个山脉的顶端，就是独楼地。顺着山脉一侧的地势看下去呢，你会看到以前的圣殿山，就是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摩利亚山。而事实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各个他独楼地，就是摩利亚山的山顶，有好几座山环绕耶路撒冷，比如锡安山、橄榄山、银斯科比山啊，其中最重要的是摩利亚山。这座山呢，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亚伯拉罕当初一定是把以撒带到了山顶上，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在山顶的最高点筑坛的。这样看来，这个地方正是亚伯拉罕顺服神筑坛的地方。在这里呢，他预言神必自己预备，也是在这里人们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2000年以后，神的确在这里为自己预备了一只羔羊作为燔祭。神在这里让人看见，他使世人在基督里与自己和好了。这个地方正好是亚伯拉罕筑坛的地方，也正好也是神为了爱世人而把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在旧约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场景。亚伯拉罕演出的这一幕，后来在历史上变成了现实，就是神为我们舍去了他的独生爱子，叫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我指着自己。耶和华的使者明显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他说我指着自己。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必赐大福给你。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既然没有比他更大的让他指着来启示，所以呢，他就指着自己启示。因为当人们发誓的时候，都要指一个比他大的人或者事情来启示。比如说，我指着我妈妈的荣誉来启示，或者说我指神的名启示，那我一定会办好这件事。人们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来启示，那么神呢？他定义要完成一件很好的事的时候，他指着什么来启示呢？既然没有任何东西比神更大了，所以呢，神就指着自己启示。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所起的事更确定更有利。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神应许赐他许许多多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哇，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都是无法计数的，这是神说的重点。亚伯拉罕的子孙将会多得数都数不完，多到根本没有办法点数。非常奇妙，神用这两样东西来比喻星星和海沙。在早先的时候，科学家们认为天上呢一共有6126颗星，而海沙呢则比天上的星星要多得多。因此那时候无疑 有许多对圣经的批评。有人说，哎呀，你看那圣经真是很愚昧呀。如果神真正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话，他怎么会说像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沙那么多呢？这两样东西的数量根本不匹配嘛。我们知道天上只有6126颗星星，但是谁能够数清楚海边的沙子有多少呢？因为圣经把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沙联系在一起了。当时呢，有许多人就对神的话呀大加嘲弄。可是后来天文望远镜发明了以后啊，人们才知道原来呀，宇宙里的星星远远超过了6126颗。现在科学家们估计啊，宇宙的星星大约是有10^25那么多。并且全球的海沙呢大约也是10^25那么多。你看呢，圣经没有错吧？神的话没有错。他把这两样东西连在一起是有目的的。他们都是10^25那么多。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自己去数一数星星啊，你自己去数一数海沙，看看到底有多少。要么你就接受我这里给你的说明。其实呢，神这样说的意思是多到没有办法数。这就是后来大卫点数以色列人数碰到麻烦的原因了。他呢，想搞人口普查，招来了神的审判。因为神说过了，你们将没法数清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呢，大卫一定要数一数在他的国里到底有多少百姓。所以啊，他就清点人数了。哇，结果神的审判随后就临到了大卫，也临到了以色列人。因为神曾经说过，他们将会不可胜数，你没法数算得过来。所以自大卫受了审判以后，犹太人再也没有好好点数过人数了。不过因为每一个犹太人都必须要到圣殿中去投一个舍客勒的赎罪银子，他们不数人头，他们就数银子。这样呢，他们仍然可以知道究竟有多少人。直到现在，东正教的犹太人仍然是不数人数的。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宴会啊，他们数的方法就是你不是一，你不是二，你不是三。这是拐弯抹角的数人数的方法。于是呢，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哎，等一等啊，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这里说亚伯拉罕返回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但是以撒到哪里去了呢？很奇妙，这里没有再提到以撒。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再也没有读到以撒了。直到下一次以撒再出现的时候，是他在田间默想，举目看见他的仆人把以撒的新娘带来见他。正如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被献为燔祭之后升到天上，坐在那里等候圣灵把他的心腹带去见他。圣经也的确说道，主耶稣如今在等神使他的仇敌坐他的脚凳，好使万物都归服他，直到圣灵把基督的心腹带来归给他。当然我相信那一天亚伯拉罕一定和以撒一起下了山。只是圣经的记载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它记载什么，不记载什么，都有特别意义的。比如说在但以理书里，尼布甲尼撒王为自己建了一座大金像，而且命令 人人都向他下跪敬拜，但有三个希伯来少年人拒绝这样做，于是呢，他们被扔到火窑里去。这期间圣经里没有记载但以理，那么他到哪里去了呢？难道他向大金像跪拜了吗？我相信他是没有。那他到哪里去了呢？圣经没有交代。在这件事上，圣经是沉默的。圣经称那三个人是希伯来少年，而但以理是教会的预表。当大火窑烧着的时候，他不在场，但后来呢，他又出现了。这三个希伯来少年人经过火窑之后，就被打上了印记。就像启示录里说，以色列人经过大灾难的时候，神拯救了他们，为他们打上印记。在他们经火窑的时候，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了。神的话非常奇妙，以撒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被献为燔祭后就消失了，直到他的仆人把新妇带来，他起身迎接新娘的时候，我们才能再看见他。这是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有人带信来告诉亚伯拉罕，在先前的居住地，他家族中的人有哪些儿女。好，我们再看第23章。撒拉享寿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当撒拉过世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在他身边，这实在让他伤心。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亚伯拉罕在当地没有产业，他是客旅寄居者，但是他相信有那么一天，神会把这块地赐给他的子孙作为产业。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对当地人说，他需要一块地埋葬死人，他们就说，没问题啊，你可以随便的去选，我们没有人会拒绝你的，你尽管选好了。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亚伯拉罕告诉他们他想要的那块地，而且呢，问那个人是不是愿意卖给他。当时呢，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上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那个人的回答显得很大方，但是这是他们的文化。其实啊，当他们很有礼貌地说，哎，我送给你的时候，如果真的照他们所说的接受的话呢，那就非常不礼貌了。他们的习惯是开一个价， 然后呢，双方讨价还价。而这个人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把这块地送给你。如果亚伯拉罕就这样接受的话，就会遭到大家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呢，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400舍克勒银子，哇，绝对是高价。他们呢总是这样，先来个狮子大开口，然后再讲价。通常呢，人们会还价40%，因为心里面想以60%的价格买下来嘛，啊，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从来都不会第一次就告诉你真正的卖价是多少。第一次的开价呢，通常是那些会上当的人才会买的。即使现在去那边买东西，你还是要玩同样的游戏。如果你不还价，他们反而会觉得很失望，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好像在玩一种什么游戏。他们很喜欢讨价还价，这就是当地的文化了。那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说，哎呀，太贵了，然后呢，转身就走开。他们就会，哎呀呀，等等等等，回来回来回来，那你愿意花多少钱买呢？你就说，哎，这个东西不值那么多钱，我给你5毛钱怎么样？什么5毛钱？好好好，你走你走走，太少了。所以呢，你转身又走开。可是一会儿他又叫你回来回来回来，如果我卖给你5毛钱，我就只好关店了，我没有办法卖得那么便宜啊，这是我祖父的店，他呢给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又传给了我，如果呢我卖给你5毛钱，那就要赔本的。这样吧，6.5毛卖给你好了。他们呢就是这么喜欢玩讲价钱的游戏。当时呢，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凭着400舍克勒给了以弗伦。哇，亚伯拉罕正是面对这种情况，他说，我不能白拿你的，我要向你买这块地。这真是让他们意外，亚伯拉罕竟然不跟他讲价，亚伯拉罕情愿付这个昂贵的价钱。当然了，为了埋葬他的妻子，他不跟他们玩讲价的游戏，他就付了400舍克勒的银子把他买下来。大家都有点失望，亚伯拉罕没有心情去讲价呀，他宁可不讲价，出了高价把那块地买了下来。这样呢，他就可以在麦比拉洞里面埋葬撒拉。从那个洞在曼利的视野之内，他就住在靠近希伯伦的地方。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此后呢，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呢，就是希伯伦。从此呢，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但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提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说，约瑟和雅各准备埋葬在世间亚伯拉罕向哈莫子孙买的那个洞中。那么也许斯蒂凡有其他的资料，也许是抄圣经的人有笔误， 或者有些事实没有记载下来。也许呢，亚伯拉罕向哈莫在示剑，又买了一块坟地，圣经里没有记载。这样的话呢，亚伯拉罕就买过两块地，一块在示剑，一块在希伯伦。他把撒拉埋在麦比拉洞里，但是你不需要为了这些记载上的小出入就失去对圣经的信心，这些呢都是很容易解释的。好，下次呢我们将会读到以撒的心腹，这是圣经里一段非常美丽的故事，记载了他们家里的老仆人如何长途跋涉到远方去为他主人的儿子娶亲，这象征今天圣灵在世界上要吸引人来成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心腹。